更新。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世纪30年代，江苏淮安新安小学诞生了一个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新安旅行团。这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宣传队伍，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宣传抗日，宣传救国，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作为新安旅行团的同乡，周恩来对他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鼓励他们开展休学旅行，奔赴抗日救亡的主战场，慰问抗日将士，宣传抗日救亡。新安旅行团本来是想去延安的，周恩来在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后，为什么坚持他们留在国统区？周恩来是如何帮助他们解决经费问题的？对他们给予了怎样的关心与支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新安旅行团。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新安小学是教育家陶行知在1929年创办的一所实践生活教育思想的实验性学校。1935年10月10日，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由14名新安小学的学生组成了新安旅行团，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从古城淮安出发，开始了休学旅行，奔赴抗日救亡的主战场，慰问抗日将士，宣传抗日救亡。新安旅行团为了争取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选择国民政府的双十节作为出发日期。他们在南京、上海、北平、绥远等地通过街头宣传、放映电影、编写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唤起民众。1938年1月，新安旅行团在绥远慰问了百灵庙大捷中的抗日将士后，沿着黄河西行来到甘肃平凉。经新安旅行团总干事徐志冠与中共陇东特委秘书长联系，在新安旅行团中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5月下旬，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总干事徐志冠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中共代表林伯渠。西安距离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很近，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都渴望去延安。林伯渠亲切地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接着，林伯渠还告诉他们，关于你们的去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就考虑过了。他从我们民族的抗日全局出发，做了要你们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周恩来同志还让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安旅行团的秘密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安旅行团工作，全团就不要去延安了，去了延安再到国统区就不好工作了。听了林伯渠转达的周恩来指示，新安旅行团的青少年们这才得知，周恩来对他们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而且也非常关心，同时也都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新安旅行团留在国统区宣传抗日救亡比去延安更重要，也更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就这样，1938年6月，新安旅行团除了派3个人悄悄地去延安学习之外，其他人从西安来到了国民党战时的临时首都武汉， 这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7月1号，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等热情接待了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和总干事党支部书记徐志冠。周恩来亲切地抓着他们俩的手，用浓浓的乡音说，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的儿童团体，我很高兴。汪达之和徐志冠简单汇报了新安旅行团3年来的工作情况，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20000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经1周年了，要争取最后的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立即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新安旅行团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冒着炎夏高温在武汉展开了工作。第二天，他们在汉口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了新安旅行团3年来的艰苦奋斗历程，还表演了抗日文艺节目。新华日报等报刊都在重要版面进行了专题报道。接着，新安旅行团又主动跟广播电台联系，录制了他们演唱的抗日文艺节目，在电台播放，还参加了武汉3镇抗敌歌咏大会、救亡文艺晚会，演出西北边区的秧歌舞，到街头演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同时，他们在汉口闹市区搭了现金台，一边为群众表演歌舞等文艺节目，一边号召大家现金抗日。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8月9号晚上，新安旅行团参加了著名的保卫大武汉火把游行，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边，高举着光闪闪的火把，振臂高呼抗战口号。火炬不仅照亮了江城，也照亮了整个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心，口号声响彻江城上空，也震醒了亿万同胞起来抗敌。新安旅行团在武汉仅仅工作了3个月，就取得了很大的反响。直到这时，旅行团的同志们才更深层地理解了周恩来不让他们去延安的道理，他们的工作也就越做越起劲儿。就在孩子们在武汉如火如荼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新安旅行团正面临着极大的经费困难。到武汉以后，演出多，演讲多，街头刷写标语也多，再加上日军全面侵略中国后，中国沦陷区扩大，武汉作为当时全国政治和抗日的中心，从各地逃难来的孩子也很多，新安旅行团就有选择地招收了一部分新团员，还成立了第二团，这就造成经济上的更大困难。这件事情被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知道了，他就给新安旅行团出主意说，你们可以给政治部部长陈诚写一个申请报告，要求政治部像对待3厅所属的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抗敌放映队那样，按月拨发薪金和工作经费吗？遵照郭沫若的嘱咐，新安旅行团打了一个申请报告，但是陈诚的批示是，该团可予收编，而后按名额发给薪金和经费。这让新安旅行团犯难了，如果接受了陈诚的收编，新安旅行团就将受制于人，丧失独立工作的权利，如果不同意的话，别说活动经费没有，连吃饭生存都存在问题。就在进退两难之际，周恩来又一次约见了新安旅行团领导人汪达之、徐志冠。周恩来说，你们用的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一定要保持，不过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社会上同情支持你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根据周恩来指示，新安旅行团一边勒紧裤腰带，加紧工作，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一边由汪达之出面求见陈诚。经过郭沫若的鼎力相助，汪达之见到了陈诚。 没想到陈诚听了汪达之的诉说以及西安旅行团几年来进行抗日宣传的情况以后，他竟然很恼怒地说，你们没有钱，又不愿意接受我们政治部的收编，连自己生活都无法维持了，还谈什么抗战？我劝你啊，不要贻误这些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前程，趁早解散的好。当然了，如果你们不愿意解散，那么也可以，你们人数不多，大的可以保送他们进战地干部团学习，小的就送进难童保育院吧。汪达之据理力争，说这件事要由全团讨论，他个人不能擅自做主。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鼓励指导下，新安旅行团在武汉的工作开展的是有声有色，特别是新安旅行团二团一直坚持到武汉失守前两天，才随八路军办事处南撤长沙。撤到长沙以后，刚好陈诚和他的政治部也转移到长沙，周恩来亲自出面跟陈诚交涉新安旅行团的经费问题。由于新安旅行团在社会上有着很大影响，再加上作为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巧妙机智的劝说，陈诚只能同意周恩来的建议，用特约团体的办法，按照45个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和活动经费。就这样，新安旅行团这一场在国统区争取生存和发展并保持独立工作的斗争，终于在周恩来的机智帮助下取得了圆满胜利。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有了政府固定的按月经费以后，新安旅行团一下子富了起来，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当年艰苦朴素的生活，仍旧是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在1938年11月发生长沙大火以后，新安旅行团遵照周恩来的安排，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两辆大卡车，从长沙安全撤到了广西桂林。12月7日，陈诚在桂林中学操场上接见政治部三厅到桂人员和所属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也一起参加了。兼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参加了接见。在讲话中，周恩来说，我同陈部长乘车来桂林，一路上看到新安旅行团写了不少宣传标语，这很好吗？可是啊，我看每幅大标语下都有军委会、政治部、新安旅行团宣的落款，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成为政治部的直辖团体的，你们是特约团体吗？周恩来是在巧妙地提醒新安旅行团要时时刻刻明确自己民间团体的独立性，千万不能有丝毫大意啊。从1939年1月开始，新安旅行团可以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按月领取1045元的生活费和活动费。全团一致决定用周恩来为他们争取的钱扩大队伍，多做工作。于是新安旅行团经过公开招考，在桂林招收了一批男女新团员。因为人员增加了，新安旅行团团部不得不按年龄和性别下设了儿童部、少年部、少女部、青年部，还增设了几个分团，也叫工作队，比如西南工作队、贵阳工作队、湘西工作队、乡村工作队、浙东战地工作组等。队伍壮大了，工作又开展得红红火火，新安旅行团从开始时的十几人扩大到了800多人，他们的影响更大了。1939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赴皖南、浙东的途中路过桂林，他特意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通知新安旅行团的顾问汪达之和总干事徐志冠等人到办事处李克农主任的办公室里，请他们汇报新安旅行团的工作情况。当时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一会儿点头，一会儿爽朗的大笑。听完汇报以后，周恩来满意地说，你们搞得不错嘛，一个钱掰成两个用， 人多了，工作做得多了，影响大了，社会上同情你们的人那就更多了。大家都讲你们的好话，都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你们的脚跟就站得更稳了。在了解了西安旅行团的生活情况以后，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过集体生活，对克服困难和培养艰苦的工作作风是有好处的，但不要忘了，这里不是陕北，不是抗日根据地，而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注意所处的环境，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对那些帮助过你们的人，平时要多去看望他们，多向他们请教，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特别，一看就像个左倾分子。在一旁的李克农也插话说，对，更不要让人一看就像个小八路。周恩来又对李克农说，克农啊，广西比别的地方开明，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但是事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万一变了，他们在这里就待不下去了，可以考虑到新四军去，我看是不是早些做点安排。西安旅行团很快就落实了周恩来的指示，派张杰前往皖南同新四军军部联系。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方面对西安旅行团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还带上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贺中涵一起到桂林东江镇小学西安旅行团的驻地去看望孩子们。周恩来一跨进校门，大家就把他围住了。周恩来高兴地跟小朋友们一一握手，亲切和蔼地问他们的姓名、年龄、生活等等。周恩来把和他一起来的贺中涵向西安旅行团的顾问汪达之介绍说，这是贺中涵将军，我们是一起从桂林行营来看大家的。当问到最早一批从淮安出发的老团员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咱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了。一说起淮安的桥西巷陌，周恩来比他们谁都熟悉，乡情乡思也油然而生。几位从淮安出来的团员还特意用苏北四季游春调高声唱起了，春天到了，遍地麦子青，青年人要参军去打东洋兵，挂红花，骑大马，你看多光荣。周恩来非常熟悉这首家乡小调，他一边跟着哼唱，一边用手轻轻打着拍子，那亲切的乡音更加激发起大家誓死抗敌、保卫中华民族的决心。周恩来还要求西安旅行团继续努力学习，把团员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毕业的程度。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揭秘。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桂林形势忽然变得紧张复杂起来。先是国民党当局要求西安旅行团年满18岁的团员都得参加国民党，接着停发了一切生活费和工作费，国民党的罪恶黑手随时要伸向西安旅行团了。西安旅行团被迫做出应对，隐瞒年纪，只让几个年岁大的应付似的去登记加入国民党，再忍痛动员一部分团员或者回家，或者转移，或者进入其他的革命进步团体，还把一部分年纪比较小的团员带到桂林的志和村，在那里复校办了新安小学，让一部分孩子上学读书。但是整个新安旅行团怎么办呢？就在新安旅行团上下一片迷茫之际，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又通过李克农指示新安旅行团迅速分批撤离桂林，经广州、香港、上海等地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就这样，从1941年2月下旬开始，新安旅行团的青少年们 或三个一群，或五个一伙，或两个一双，分别化妆成兄妹、夫妻、商人、主仆等等，悄悄地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桂林，先后前往苏北，来到了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此后，新安旅行团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奋战了多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新四军一直关心和支持着新安旅行团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新安旅行团也积极地配合新四军同日伪作斗争，为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马如，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